谢主，今天早晨借着敬拜能够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像这个没有用的一个器皿一样，我们成为一个管道，只是把神的一个丰盛能够流露在我们周围身上旁边的人。愿这一首诗歌成我们众人心里的一个祷告跟渴望。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感恩节前面的一个主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在小组里面都已经邀请了慕道朋友到这个礼拜四的晚上，或是礼拜五的晚上，甚至礼拜六的晚上，如果太忙的话，礼拜天晚上也可以，请大家务必能够邀请我们周围的比较孤单的一些人能够到家里，能够来过这感恩节的一个来庆祝感恩，在主的面前能够数算主的恩典。那这边有一个经文，他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来纪念主，让主的喜乐充满我们，让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把自己的心敞开在主的面前，而且不断的能够凡事谢恩，能够数算主的恩典，因为主要这样我们这样能够来按照他的旨意来行。那这个今天是感恩节，也是我们宣道月，十一月是我们宣道月的最后一个礼拜。那在这感恩的季节，我真的是回想过去这一年里面神特别的奇妙的带领我们，在这许多的挑战当中，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各个家庭里面，那特别在教会当中，即使在各样的光景当中，神仍然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心带导关怀，能够托住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的教会里面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能够来兴旺福音，我们看见主的恩典。那在过去的礼拜五，我们也在那个礼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个人数算一下大家我们这有一个团契是四月份开始，那我们也看到神许许多多的祝福有在这段时间，在过去的几个月，有生孩子的有找到工作的，有信主受洗的另外有怀孕希望怀孕多年还没有下落，结果我们一开始聚会就怀孕的，大概过了六个礼拜大概就要生产的就神借着各样的丰盛临到各个家中。那我们看到这些刚刚提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当然在我们中间还有在寻找工作的，那我们是继续的向主祈求的，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心中都需要来向主仰望。那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能都来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在这个礼拜当中有两个经文在我的心里面出来，那也跟弟兄姐妹能够分享。这第一个是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边提到的一个是上头来的智慧。那请大家要不要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看得到奇怪没有，好，你再按一下看看。OK，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好，谢谢。三章十七节，请。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这边提到的是神要赐给我们上头而来的智慧， 这上头来的智慧是从清洁的心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如果一开始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玷污的话，所以看过去的东西必定都因着那个玷污就看得就不清楚了。比如说你看的那镜头里面只要一点点小的瑕疵，后面的就会看的就会很不清楚啊。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向主来求这智慧，有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能够使人和平，而且栽出和平的果子。愿主用这段经文也能够来提醒鼓励我们。那另外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二个经文，是罗马书15:13，请。但愿是罗马书15:13，就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大有盼望的心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恩。知恩感恩，好，让我们也恩上加恩。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过去这一年你所在教会里面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跟赞美。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承认自己许许多多的亏欠，但是主，你乃是那丰富有恩典的神。主，你自己的灵在弟兄姐妹心中动了善功。主，让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爱主的家，爱主的教会。哦，主也能够爱你。主啊，谢谢你，你把这样丰盛的厚恩在各样的事工上面，各个家庭，各个人在教会里面，主，我们看见满满带着你自己的丰盛恩典。我们恳求你继续的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止蒙了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着主你自己无限的恩典，也让我们内心的深处生发感恩的心。主啊，求你能够亲自做工，也让我们不止来在你面前蒙恩得恩，我们也能够把这丰盛的恩典与我们周围的朋友、还没信主的人，还有弟兄姐妹能够来分享，好叫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是恩上加恩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过去走过的路径，我们看见你都滴满脂油。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恩上加恩。主，愿我们所行的道路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恩典，你也在前面继续的引导我们，引导教会能够走当行的路，讨你的喜悦，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在罗马书10:9-15。罗马书10:9-15。往前一个，哦，对不起，我是我控制的。好，可以了，对不起。好，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段的经文非常的简单，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也非常的熟悉。这边提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边的信息提到一个人是怎样能够从还不是基督徒、还不认识主的情况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神蒙恩的儿女。所以这边讲的第九节跟第十节，他就提到怎么进去救恩的门槛，怎么进到神家中，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得着新的生命。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边提到的，我们第十节他讲说，当我们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可以称义。这个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和好。称义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我们的罪不再被定罪。好，接下来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就可以得救。所以一个人能够得救，是借着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得救。所以第十一节提到的就是说，信他的人，每一个人都一样，神爱世人，所有这个信息是给世上所有的人，无论你是有智慧的人、很有学问的人、非常富有的人、非常贫穷的人，什么样的人种，美国人啊、中国人、各种非洲人都一样的，我们都同有一位主，而且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位的，只要你愿意能够来接受他的时候，求告他的名的时候，每一个人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这是第十三节所讲的。接下来第十四节跟十五节就提到一个人怎么可以来开始求告神。刚刚提到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得救，能够让主的平安喜乐充满他，是因为他能够来求告神。最后十四节十五节他提到，如果没有信他，怎么可能求他呢？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怎么能够来向神祷告祈求呢？啊，那接下来再往后推的话，如果不信他，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的名，怎么可能信他呢？那到最后你讲说，他如果没有人传道，怎么会可能信他呢？那如果没有传道的，他怎么可以听见呢？好，到最后你会发现，到最后需要有一位差遣我们的神，神差遣我们到地上能够来传福音，能够留下佳美的脚踪。所以基本上用今天早晨愿意用这一段简单的经文来对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希望每一个人都从今天的这一段简单的经文里面都能够有所得着。那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因为这是宣道年会宣道月，我就先从传福音的人、传信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这个角度先来讲第一点啊。今天讲的就是第一点，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传信息的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点来看看传信息的人是顺服，能够被神来差遣的时候，他用顺服来回应神的差遣，这是第二点，就会留下佳美的脚踪。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是怎样的人？第二个，我们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人顺服主的呼召，真的吩咐主的差遣的时候，会带出佳美的脚踪。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大部分人也能够在里面有份。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传信息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传信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到最后我们来看看，当一个人听到信息以后应当有的回应是什么。那最重要的，我们再把第十章第九节要不要一起再读一次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传福音、传信息的人他是怎样的人。那么看到第十五节那边提到的，我们是被差遣的。第十五节他说，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若没有奉差遣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传福音的人，我们是奉差遣的，是被差遣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的使徒，使徒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被差遣的人 the sent one， 就是被神主所差遣出去外面传道的人，这叫做使徒。所以相同的，我们这传福音的人，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被神所差遣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传信息的人是被神所差遣的，这在第十五节里面提到。那整个圣经也让我们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神国的大使。我想这一个经文大家都很熟，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十分赐给我们。这边提到的第十五五章第十七节，他提到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神的生命住在他里面，他的经历这福音在他生命的更新，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赐给他力量，他所看见的事情，对事情的一个反应，也因着这个生命，因着神的灵在里面，都会带出不一样。所以这边提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提到一个信主的人是怎样的情况。在十八节他提到说，他这样的人，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讲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且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第一个，他把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跟与神的关系和好。当我们与神关系和好了以后，第二个部分，并且把这托付这个传讲和好信息的一个职分来交给这个经历主的和平福音的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和好，跟神和好的关系，没有办法传福音。但是我们这边让我们知道，我们好像是神国的大使一样，他要我们出去外面来为他分享我们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跟福音。那这边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李培军弟兄让播了一个奥运的金牌400公尺短跑的金牌 Eri Lindo 李艾瑞，他讲了一句话。那到这边讲的传信息的人到底是谁？是不是宣教士只有牧师，或者是哪一些特别的人有恩赐的人才是这些传道人，传道的应该去传道呢？那这边提到的是说，他讲说我们都是宣教士，要么我们走到哪里，要么就是让人更接近耶稣基督，要么另外一种是把人更推离耶稣基督。基本上我们身上就带着，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无论到哪里就好像是神的一个见证人一样，我们无论到哪里可能是把人可以吸引更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也有可能我们要把人带离的离主更远。求主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是一个大使，不只是特别的人，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这样的一个 挑战跟主的差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神国的一个大使。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位天国的王主耶稣基督来亲自差遣我们，他所差遣的是每一个信他的人都需要能够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被他差遣，能够来经历主的能力。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马太福音28:18，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边提到的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对门徒所讲的话。如果你回去读经，读到17的时候，他讲说那时候耶稣来见他们，这门徒当中还有一些疑惑的。那他讲说疑惑的时候，他接下来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与你同在。所以传福音不只是为神工作，其实传福音是最能够经历神大能的一个方式。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要把这样的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神把我们成为他的大使，而且差遣我们来传这个信息。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8，这也是耶稣对要升天之前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见证。感谢主，主差遣我们。而且他的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能力来为主做见证。那接下来主不止我们不只是主的一个大使，主亲自来差遣我们，但我们传讲的信息不是像我们每一天在那个邮差送过来的很多 junk mail 一大堆东西，那个信息都没用，扔到垃圾桶去的。这边所讲的一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刚刚那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那可以使人得救、罪得赦免、跟神和好的一个信息。那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出来的结果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比喻呢？我就想到有两种的一个比喻。第一个，好像有点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在有一些的美军被日本军被俘虏了以后，关在集中营里面。那就是 Every Little 其实也是曾经被抓起来关在那个集中营，在那俘虏被关在那边。结果有日本的天皇那时候宣布无条件的投降，所以那个时候这些的俘虏其实就可以被释放了。如果没有人去跟这个在那边的集中营的人跟他们讲的话，信息没有传到那里的话，那些美军仍然是在俘虏当中。所以我们传讲的信息是被囚禁的人能够被释放出来，而且让人不在囚牢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在一个犯罪的一个囚牢当中，就好像那被关在集中营的这些俘虏，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罪是我们的主，我们自己要想要做自己的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性把我们拉下去，罪把我们拉下去，罪是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从里面出来。但所以那边讲说，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当我们做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决定，说主我愿意，我知道我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好像 被这个罪所捆绑，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求你来帮助我。当我来承认口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就必得救。那第二个可以想到的是说，当有一个人感染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而且这个疾病的死亡率是100%，必定要死。其实我想想，就是我们罪的一个情况，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隔绝。所以说，不只是要这个死亡是人没有办法胜过的。我记得几年以前听到王牧师讲了一个非常有 insight 也非常有亮光的一个话。他讲说，全世界的人都面对两大敌人，这两大敌人无论你怎么多厉害都没办法胜过，一个是人的罪，另外一个是死亡。罪跟死无论你怎么样都没办法胜过，死亡没办法胜过，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罪性拉住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只要你自己对自己能够非常的把心敞开的话，你应该知道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在这两个敌人面前没有任何的能力胜过他们，但在福音里面，刚刚这两句话就把这两个敌人一起能够打破了。当我们不再做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的时候，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胜过罪的捆绑。当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口里相信，心里相信主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那复活的生命，神永活神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原来的必死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好像是一个解药，我们这个病必要死的病必定要死，所有的人都一直往死亡那边迈进，但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能够来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所以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是奉差遣的来传讲这个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这样来在主的面前是受差遣的，当我们顺服神的差遣的时候，就会带出佳美的脚踪。我们一起要不要来读一下14节跟15节，罗马书10章14节到15节，请。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所以这边提到，当我们顺服神的差遣的时候，这些佳美的脚踪就留下来。所以这边就提到了有几个在圣经里面初信主的初代门徒的一个脚踪。我们看到初期信主的门徒，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榜样。我要问大家，当安德烈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多久以后开始去传福音？大家知道吗？马上就，他可能跟耶稣可能一整晚在那谈了半天以后，不晓得有没有睡觉，我也不知道。但是隔天一早，他去找谁？找他的哥哥彼得，跟彼得传福音，找到彼得。接着彼得，我们如果再继续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彼得就腓力是彼得的一个同城的，是在伯赛大的人，所以接下来就是找了伯赛大的人，腓力福音又传给腓力，腓力又找了他在他的同乡拿但业，又把福音传给拿但业。那我们在周五的查经班也查到路加福音，也提到有一个人叫马太，就是一个税吏，他也叫利未，他也是信主跟随主了以后，接下来他在家里就开放家庭， 能够接待不同的人。你猜他邀请的人都是哪一种人？税吏跟他一样的，啊，很可能他，你看到这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提到的，不是等到你受了很多的训练以后才开始传福音，乃是马上的能够开始来，能够邀请，做邀请的工作。那另外，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里第四章里面也提到的，当他遇见耶稣，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以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去把整个城撒玛利亚城的人都跟他们做见证，而且带他们来见耶稣。所以看到这一些啊，真的是非常佳美的脚踪。那圣徒们在各样不同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在走进出城门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在市场里面，甚至在逃跑里面都传福音；被审问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看望病人里面，在婚宴里面，甚至追思礼拜或者是做生意，我想这些都是无论在各样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传福音。那接下来，前面这些大概都是跟周围的，都是跟小不是太多的人来传福音。接下来看到的有大能的宣讲耶稣基督的作为的两大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使徒彼得原来就只是大概在跟随耶稣基督，也做了一些传道的工作，但接下来圣灵在他身上以后，他就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以后，就要为主大发热心来见证，一站起来讲到3000人悔改信主。那另外有一次是讲道讲给5000个人听，所以真的是神是使用这些这些使徒。那使徒保罗是专门传福音到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人的的人身上。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在 RM 许多弟兄姐妹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榜样美好的脚踪很多传福音宣道以后才知道如何的准备自己。那我们教会 RM 教会开始的开工同工陈瑞弟兄跟印比姐妹，他们就在50几岁快60岁的时候去参加中国的一个短宣，去参加以后就看到神国的需要，他们就把工作放下来提早退休，就开始装备自己，在神学院里面装修自己装备自己。接下来就在那个时候，在1988年成立 RM 这个教会。所以整个 RM 的教会是借着一个弟兄，他愿意被主差遣去看了以后，才知道如何的准备自己。那几个礼拜以前我听到李永福弟兄他也在教福音班，他真的是非常感恩神感这样有恩赐的弟兄，而且愿意学习的花下功夫的，他把许许多多慕道友常问的500大题1000道题，他自己下去花时间能够下去钻研，能够明白，所以不断的预备自己，所以当人问出来的时候，他知道如何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个人，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另外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向家乡亲人传福音的这个我发现叫志刚的都很会向家人传福音，以后如果孩子的话也叫他们志刚好了，这很好的名字感谢神，神就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各个家族里面，甚至所有的亲戚朋友在那边信主受洗。那康志刚弟兄他今年他的母亲病危，后来回到在那边病危，他回去跟帮助他度过最后的日子，最后有一个追思礼拜。他过去原来是要2个礼拜的时间，在最后再多留一个礼拜，在3个礼拜的时间当中，带了10位的亲戚朋友信主受洗，不止信主还信主受洗，感谢主。那等一下靳志刚弟兄也会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我们有很多美好佳美的脚踪就邀请工作同事，那也有做教授的带研究生，我想那个教授带研究生最容易，他一教一定 他们一定最能够来听，看到这么好的教授，这些这么好的人能够来听福音，看听他的见证如何成为这么这么样好啊。另外就房东带房客来的，所以我们感恩节快到了，不晓得你愿不愿意邀请人到家里去啊。李培军弟兄他预备了两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的牧师的那个福音 DVD 啊，每一个 DVD 是大概有30分钟，你再把这个 DVD 预备好，另外再加上你自己的得救见证，那开始来预备自己能够来顺服神的差遣啊，能够来啊为主做见证。这些佳美的脚踪让我们可以学习，所以现在就要问你，你可不可以想到你周围有3个人或者到5个人是在你周围的，你觉得你可以如果邀请他跟他传福音，邀请他到教会传福音来接待他们的，他们有可能会对福音有兴趣的。如果这样的为这样祷告，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它写下来。那你可以，可能你不一定能够讲得很好啊。我这边原来有加了一个，就是上个礼拜冯永东姐妹她做了一个见证，她是专门去找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还不认识的人，她就到那个超级市场看到中国人，就开始跟他讲话聊天，以后就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那我们在福音班里面大概有3个礼拜当中，看到他邀请2对夫妻，就完全不认识的人，能够邀请他们到教会里面来听福音啊，真的是有这些佳美的脚踪都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好，刚刚这边就提到的是一个这些佳美的脚踪第二个部分就说可能有一些的训练，在这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来有效的传福音，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些门徒训练的栽培课程，你可以找李培军。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要么你就去被人家教栽培，要么你就栽培别人，不要闲站，每一个人都来做，我相信都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那特别在读第6课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效的传福音，他教导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耶稣啊，主动的出击，到最后将结果能够交给神。那这边今天因为时间大概这没有机会来借着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他怎么样来跟一个完全不认得他的人来跟他谈福音，那今天可能没时间讲这个，但可以大家回去思想。我想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来学习。那这边就是提到的，我们要来预备自己。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3章15节，来，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其实很多时候你也不要想说你去见证，为主就做见证会得到很大的好处，其实很多时候过来的是一个逼迫或嘲笑的一个话。那在这边在心里面做预备的时候，要常做准备，而且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如果我们邀请的人一知道哦，原来我是基督徒，大概如果你去的地方我一定不去，那大概就很惨啊！愿主让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能够读圣经、学习祷告、参加查经聚会，有一些的门徒训练。如果你对门徒训练不太清楚，可以找李培军弟兄。那可以预备自己的得救见证。另外有一个在这个门徒训练课程里面有一个叫福音的5大奥秘，那我个人觉得这个5大奥秘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 所以请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福音五大奥秘，网上有很多很好的信息。那另外就是属灵三大定义，这个是大概几十年里面都被神大大使用的，所以这些能够预备自己。另外我们就看到一个，当我们顺服神来做加美，走这加美角东的时候，刚刚提到的是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定得救。我们看到求告主名，但是一个人要求告主名之前一定要信，如果不信不可能祷告祈求。一个人不可能信如果他没有听到福音，一个人不可能听到福音如果没有人传福音给他。如果如果没有被神差遣的，没有人能够去传道。那到最后神来差遣人，让人来传道，他的道被人听见以后信赎，接下来这是到最后大家看到的，能够求告主名能够得救，求主能够让我们看到一整个神可以来使用我们。若是我们不愿意被神差遣的话，这些神会借着其他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愿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心。接下来第三个所传的一个内容，那福音就是好消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来拯救迷失的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死后第三天复活。基督要把他生命赐给每一位信他的人，解决人的两大根本问题，罪跟死。所以这边就提到人的一个境况是在罪的辖制之下迈向死亡，就像中国人讲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在极端的危险之下情况之下，而且自己不知道。所以这边整个福音的信息的内容说，虽然你在罪的监禁辖制之下，你可以得救，可以被拯救，神要来拯救你，而且你迈向死亡当中可以被拯救过来。好，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可以跟神的关系能够理顺。好，那怎么样救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怎么救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就是向神悔改，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信息。那信刚刚讲的是信息的内容，那第四个部分，就最后一个，就是当一个人听到这信息以后的一个回应。那整个的福音能够开始有工作，必定都是从人的顺服开始，要被传道的人愿意来顺服被主的差遣。那相同的，当他把福音信息传出来以后，听见的人也要顺服这个福音过来，按照这样的一个顺服有一个合宜的回应。所以听到信息的人的回应就是他愿意来求告主名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愿主的灵今天早晨，如果还没有在座有一些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能够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很多圣经里面昨天我们在大卫弟兄团契里面弟兄们都谈到很多罪中之乐的一些的事情那很多使人上瘾的东西都表示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在罪中之乐，第一口尝的时候好像很甘甜，但到最后就是那个东西变成捆绑我们的东西，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的自由，乃是我们的一个捆绑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悔改，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接受耶稣基督。当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着永生之福，成为神的儿女。 好，今天整个就是提到的，我们传讲信息的人，我们要顺服神，被神来差遣。接下来，当我们被神顺服、被神差遣的时候，必要留下加冕的脚踪，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那么所传讲的内容要清楚，要抓住福音的中心，来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就是罪跟死。到最后，当一个听信息的人有合宜的回应，心口合宜的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主就能够得着这一个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那最后我们一起再把这个得救的秘诀那个关口，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罗马书十章第九，请。
你若口里认耶稣是基督，信
就必得救。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把这段的经文清楚的放在我们的眼前。主，让我们知道你自己爱世人的心何等的迫切。主，你只要让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脱离自己为主，脱离在罪做他生命的主的时候，主，我们就要来得救。主，我们口里也要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从死里面也能够复活，恢复与神美好的关系。主，谢谢你，你叫我们与你和好，你也把那与你和好的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赐给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顺服你的差遣，能够装备自己被主所使用。也为在座有一些的还没认识你的人，愿你也把那福音的信息放在他们的心中，你亲自来敲他们的心门，让他们需要来面对他们生命根本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胜过罪，没有办法胜过死亡，为我们回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回到父神的家中，成为神蒙爱的儿女。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止蒙着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也知道自己在你面前已经蒙了极大的恩典。主，也让我们能够内心能够感恩，也能够来分享恩典，好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过着一个恩上加恩的生活。主啊，愿你的丰盛与你的子民同在，叫我们生命由信以至于信，让我们过着生活是恩上加恩的生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